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战情高急，泽连斯基取消西欧之行。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美菲加强合作。格鲁吉亚通过外国代理人法，美国深表关注。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严重的网络风险。五年前两宗空难总共导致346人死亡，波音恐怕会被起诉。中国废弃食用油大量倾销美国，美国协会促请提高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当局15号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取消了原定访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行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原定在5月17号接待泽连斯基，并且为他举行晚宴。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泽连斯基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新的攻势。俄罗斯5月10号发起的新一轮进攻威胁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该城市位于俄罗斯边境以南大约30公里，几乎每日都会受到轰炸和袭击。俄罗斯军队同时仲对其他周边城市发动攻势。乌克兰军队在星期二至星期三晚宣布被迫撤退到哈尔科夫北部前线的地区。沃夫昌斯克是俄罗斯持续袭击的最大目标地区。当地军事管理局局长金巴拉什维里星期二承认局势危急。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星期三坐船前往该国附近由中国控制的和岩岛，向菲律宾渔民分发物资，并且宣称他们对这个争议性航道的主权。两个星期前，中共海警船向同一个地区的两艘菲律宾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这是两国之间发生的最新海上冲突事件，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日益猖獗，菲律宾和美国都将军事合作视为对中共潜在侵略的威胁。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美菲年度肩并肩军事演习5月10号才刚刚落幕。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15号就同 HD 现代南韩造船海洋工程公司 KSOE 签约。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4号表示，博隆资产管理同 HD 现代重工的投资可望恢复苏比克湾造船业的繁荣，刺激菲律宾经济增长，亦都证明菲律宾、南韩和美国之间稳固而持久的关系。白宫星期二表示，据格鲁吉亚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有关外国影响力的法律深表关注。这项法律被批评将会用来钳制意见，威胁民主自由，警告美国可能重新评估和这个高加索国家的关系。白宫发言人尚皮埃尔说，我们预计格鲁吉亚总统会否决该法案。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还未清楚格鲁吉亚议会是否会试图推翻可能的否决权，我们将会看议会怎做，但是这项法律将会迫使我们由根本上重新评估我们和格鲁吉亚的关系。之前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呼吁格鲁吉亚改变路线。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愿望，但是好像这项立法这样的举措和这个既定目标不相容。帕特尔补充说，我们希望继续加深和格鲁吉亚的合作，并且仍然有时间共同努力。英国政府主办的网络科技暨安全事务国际会议 CyberUK 14号至15号在伯明翰举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人安妮基斯特巴特勒星期二表示，中共对英国构成了真正而且日益严重的网络风险。虽然俄罗斯和伊朗构成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共就是更长远的划时代挑战。联邦调查局 FBI 等美国情报安全机构今年初曾经警告，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恐怕已经潜伏在大众运输、各式网络等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长达至少5年，准备伺机行动。 美国国家网络主任科克在会上表示，中共军方黑客正在绕开美国网络空间的防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瞄准了美国的利益。基斯特巴特勒表示，英国正在同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应付中国挑战。五眼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波音公司可能因为大约五年前发生的两宗737 MAX 致命空难受到起诉。这两宗事故总共造成346人死亡。司法部官员在致德州联邦法院的信件里面说，波音违反了一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该协议令波音免受事故法律起诉。美国官员在信里面表示，波音未能设计、落实和执行合规以及道德计划，来防止并且察觉整个营运过程中违反美国欺诈法的行为，违反了延期起诉协议 DFA 规定的义务。美国司法官员说，这种违规行为意味波音公司可能因为违反同坠机事件相关的联邦法律而受到起诉。政府正在评估怎样处理这件事，并且指示波音在6月13号之前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亦都计划和印尼狮子航空 JT610 班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302班机的罹难者家属会面。近两年，中国废弃食用油大量倾销到美国。彭博社星期二报道，代表美国最大大豆加工商的美国全国油脂加工商协会 NOPA 上个周末发给成员一份通知，认为中国废弃食油正在对用于生物燃料的美国农作物造成打击，希望当局将关税税率在目前的 15.5% 的基础上提高。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23年美国废弃食用油入口量增加了两倍几，其中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入口量的激增正削弱对美国农作物原料的需求，这些原料可用于制造再生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迫使一些工厂要减产。美国驻欧盟大使吉滕斯坦星期二表示，中共正在故意用个性的廉价商品扭曲市场。据彭博社报道，另一种未经证实的普遍猜测是，来自中国的所谓废弃食用油可能渗入了棕榈油等新鲜植物油，将会扭曲商品价值，破坏美国的生物燃料法。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对一系列中国入口产品大幅提高关税，但是当中并未涉及食用油产品。
星期二在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意大利政府率先表态跟进，认为欧洲亦必须以关税保护来到对抗中国倾销的产品。意大利经济部长乔治提在一场论坛上说，今个月24号、25号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集团财长会议将会讨论新的情势。意大利现为 G7 轮值主席，乔治提预计将主持该场会议。意大利企业暨制造部长乌索则说，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制出100%的关税之后，亦对绿能科技加征关税，令到欧洲国家不可以避免地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本国产业。因为美国对中国设置越多关税壁垒，中国生产个性产品瞄准欧洲市场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乔治提强调，我们所知的世界在这里终结，一场贸易战正是开打，反映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他认为欧洲必须因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来到发挥自身作用。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新的关税决定时，不仅抨击中共大量补贴生产、强迫技术转移等不公平经济行为是作弊的行为，伤害美国制造业和劳工，同时亦表示美国正是对抗这些作为，并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拜登在白宫新闻会上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问他为什么特别对中国不公平， 他说两个生意往来要遵守一样的规则，在中国投资的 51% 股份必须由中国人持有，亦要提供所有智慧财产权。他问你想在美国这样吗？当时习近平则沉默以对。拜登说在美中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他追求的是公平竞争而不是冲突。然而中共正持续透过网络间谍和其他手段来到窃取技术。拜登强调美国将捍卫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重振美国和太平洋盟友印度、澳洲、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据拜登政府星期二指出，美国在对俄罗斯核产业这一项莫斯科重要裁员下达有进口禁令之后，有信心这一项行动在提升国安方面和达成气候目标上都有助益。法新社报道，总统拜登今个礼拜将国会上下两院广泛支持的法案签署成法之后，美国8月12号开始将不得进口任何俄罗斯油。从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尽管俄罗斯因全面入侵乌克兰而面临广泛制裁，所提供的浓缩油却仍占美欧用量的大约2到3成，占全球用量4成4。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说，俄罗斯持续利用自身的军工基础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破坏国际和美国安全，当中有部分是因为他有出口的这一笔裁员。预计拜登政府将拨出$27.2亿资金给能源部投资美国境内的浓缩油，来到回应美国核产业长期以来的诉求。星期二，美中政府官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政府间的人工智能对话。分析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就安全问题的互信不足，这一次对话能不能够取得有意义成果，各方并不看好。美国之音指出，去年11月，拜登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之后，双方就提议在人工智能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上举行政府间会谈。不过欧布莱特石桥集团中国和科技政策资深副总裁崔欧洛指出，在美中双边关系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上，双方普遍存在相当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尽管美中两国有可能就怎样运用 AI 达成共识，以便核控和维护网路和生物安全等，但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德雷塞尔认为，中共缺乏合作的意愿，因北京非常不愿意就任何和核子有关的问题进行谈判。星期二，前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在纽约进行庭审。当日曾替川普处理事务超过10年的柯恩在证人席上现身数个小时，回答检察官的提问。川普一方的律师布兰希则在约2小时的交叉询问中，有条不紊地梳理柯恩这几年来公开对川普做出的评论，来到强调他从川普的心腹转变为仇敌的过程和他的欺骗手法。布兰希表示，柯恩受到金钱、复仇和恶名昭彰驱使，而不是正义。他向柯恩问起他靠着两本全盘托出的回忆录所赚的数百万美元，以及他所经营内容经常反川普的播客频道的数百万名订阅者，作为检方在封口费案中的明星证人。检察官星期二向法官表示，柯恩会是他们最后一位证人，而整个庭审目前似乎已经来到尾声。法官预计星期三会休庭一日，并在星期四恢复庭审。 星期二，反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战争的抗议者已自愿拆除了他们在哈佛大学校园的帐篷。之前大学官员已同意讨论他们关于捐赠基金的问题，这个令到示威活动能够和平结束。学生抗议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营地在我们的要求方面完成了它的效用。抗议者表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和包括哈佛管理公司在内的大学官员会面。该公司负责监督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捐赠基金，价值约500亿美元。哈佛大学表示，其校长以及文理学院院长霍皮霍克斯特拉将同抗议者会面，来到讨论中东冲突。